感谢大家的慷慨，为柬埔寨的教会捐献。你的捐献超出了他们的需要，我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用着超出的奉献，我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非常的感谢。我们2023年教会的主题是披戴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我们在1月份开始查考这段经文，然后也看了也从这段经文发展到不同的主题和经文，最后一个是在罗马书5:12-21。我们要这样开展的来查考是必要的，因为必须知道为什么需要披戴基督。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披戴基督，要知道我们明白目前的光景。我们目前学习的是披戴基督。我们查考了，在这之前我们查考了神对人类的创造、神的形象、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以及原罪。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被称为堕落，即从原本应有的状态堕落了。在罗马书3:23，更普遍的表达为人类的普遍状况，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围绕着堕落的中心表达有许多的象征，人类的败坏。创世纪6:11-13，耶利米书17:9，还有人心里的玷污和瑕疵，诗篇51:2-7都提到，还讲到人的失丧和迷失，诗篇119:176，以赛亚书53:6，马太福音11:28提到人背负重担。讲到人心里刚硬，被罪奴役，讲到人灵性的死亡和眼瞎，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与最初被造的身份相比，现在是有缺陷和扭曲的。我们没有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水平。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披戴基督。我可能不会讲太多罗马书的经节，在正式讲罗马书13这段经节之前，我需要再讲一些预先的知识预先的内容。首先，人类因亚当陷入罪恶，这种堕落状态在基督传统中被称为原罪。这可能有些误导，因为我们作为按着神形象被造，比原罪更加原始。如果我们没有遵循某种标准或期望，我们就不会被认为是堕落的。即使是旨在治愈、归正和完整的心理治疗和精神实践，也假设存在可以恢复的原始善良状态。也就是说，人本来是应该是良善的，但因为堕落了，所以这些理疗也都旨在使人恢复原始的良善。我们希望经过这样的心理治疗，一个人会减少暴力和伤害，变得更加平和和富有同情心。即使我们低于社会标准，人们也会认为那不是我们真实或更好的自我，一个更原始更美好的自己正在努力走出来。在基督神学中，这被理解为神的形象在堕落后受到损害，但并未完全消失。那认识自己的堕落，让我们警醒我们的真实自我，我们的心灵和行为都被破坏， 这样我们开始寻求与他人、与社区和神恢复关系。神的形象正如 J.I. Parker 说，我们应该始终以机智的理性和有智慧的爱心行事，制定和执行值得赞扬的计划，就像神在创造中所做的那样。他通过生产生真正美好的事物来创造价值，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应该向所有人表达出爱和善意，就像神祝福和亚当和夏娃时所做的那样。在与神相交时，我们应该根据他至高的旨意管理照顾他交给我们照看的那部分受造次序，从而直接尊荣和顺服神。然而堕落的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完全像神了。堕落如何影响人的特征呢？创世纪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从智力开始，人在堕落之后仍然是一个会思考会说话的生物。我们的智力并没有完全的消退，但现在智力出了问题，智力没有思考或说出真相。亚当和夏娃都通过合理化来推卸责任，这是智力堕落的标志。在创世纪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合理化是为一系列行为提供看似合理却不真实的理由或动机。当人们将自己的错误合理化时，他以错误的动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至于意志，人保留了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能力，但现在人倾向选择错误的事。在道德上，堕落的人仍要对他所做的道德选择负责，但他失去了品格中的道德良善。在灵性上，有罪的人切断了自己与神面对面的个人交通。创世纪三章十节，因此人在灵性上死了。此外，人还丧失了不断与神相交、享受永生的权利。因此人会死，然而他的灵魂在堕落后仍然不朽，虽然堕落了。因此我们需要救主。除了形象本身之外，规则和关系也受了堕落的影响。统治一个受咒诅且不合作的创造是辛苦且徒劳的。因此我们常看到自然灾害，昨天看到新闻，摩洛哥有地震。当这些自然灾害还发生的时候，人们都质问神在哪里。然而这些自然灾害正是因为人的罪。生孩子现在也是一件痛苦的事，人仍然寻求婚姻和社会的关系，但他们现在被罪所损害。堕落影响了整个人，包括身体和灵魂。他的身体会死，归回尘土。因此身体作为人按照神形象被造在地上运作的工具，遭受到罪的败坏影响。至于人的灵魂，就像神的个人品质，在形制上仍然存在，但在操作中却被扭曲和败坏了。 Anthony Huckerman 区分了形象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的不同。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从结构上而言，堕落的人仍然拥有神赋予他的恩赐和能力，但从功能上而言，他现在以罪恶和悖逆的方式使用这些恩赐。因此信徒在神形象上的更新，使他能够再次使用他反映神的恩赐，正确地塑造神所赋予他的形象。 因此必须加以区分。我们仍然正式的，我们仍然拥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拥有实现完全正义、像神一样生活的能力。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的使用它，因此每个人独特的尊严仍然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作为对我们的创造主的尊荣之举。但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个形象。每一个人人性的尊贵是来自神的形象，因此每个人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这是人的价值，但在功用方面，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个形象，需要神的恩典与基督联合的恩赐才能完全恢复。因此我们虽然有神的形象，我们却无法活出有神形象应该有的样式。借着与基督联合的恩赐，我们在重生、成圣和得荣耀中分享基督复活的生命。堕落的人现在使用他心灵和头脑中迟钝而受损的工具来服务自己、罪恶和魔鬼，而不是神。诗篇五十八篇三节说，人一出母腹就走错了路。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诡诈，坏到极处。提俄书一章十五节说，人的思想和良心都被败坏了。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人心地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无知又刚硬。提多书三章三节说，人是愚昧，悖逆，受欺骗，被情欲和厌乐所奴役的。是的，人堕落后，神的形象仍然存在，但已经严重受损，需要在基督里被更新。除耶稣之外，我们就像亚当、夏娃以及所有人一样，无论我们作为信徒的意图多么美好，我们仍然在这方面不断的失败。因此，很大程度上，所有在反对神的邪恶力量及保罗称为罪的力量之下的非信徒都没有良好的意图。不是说他们都那么的糟糕，只是意味着人类系统中的罪及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罪驱使我们一直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从而剥夺了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爱神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堕落的人需要披戴基督并得以更新。披戴基督即是更新我们里面神的形象。披戴基督是关于在堕落的人身上更新神的形象。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我们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创造的。那么神的形象与基督有何关系呢？因为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这里有一个非常难解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洁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阿们。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什么意思呢？神本体的真相，神本体的真相，换句话说，耶稣就是神。
imprint of his nature. Exact imprint of God's nature. The NASB says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God's nature, his nature. NIV says the exact representation of his being. In other words, what these translations are.
不同的版本可能有不同的表达，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耶稣是神。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中真相的希腊词是品格，在新约中只使用过一次。在希腊文中使用形象这个词的时候，通常使用 icon 这个希腊词，但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中却是另外一个希腊词，意思是品格，与常用的形象这个希腊词是不同的。 Lu and Nai 的希腊词词典将希腊语中神本体定义为一个实质的本体或基本性质，即实体、天性、本质、真实存在。神本体的真相意味着基督是神真实存在的确切代表，即是神的本质。在某些语言中，没有现有的词汇等同于真实存在或本质。我不知道其他语言如韩语或中文该如何正确的表达，是否与英文的表达有些不同，但在中文中说是本体的真相，即是指本质，即是耶稣是神。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中将这个概念表达为他的本质正如他本身，因此神耶稣就是神的形象。耶稣是道成肉身，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保罗称道道成肉身的子是天父的真实形象，即基督，他是神的形象，意味着每时每刻日复一日他都代表着天父。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人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父，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所有神预先知道呼召称义的人也都注定要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此圣经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人效法基督的形象。自此我们思想了几节经文，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披戴基督归根究底与效法基督的形象是一样的，效法基督的形象与效法神的形象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披戴基督与穿上新人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圣经有些地方说披戴基督，有些地方说穿上新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你们要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吗？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我在上周发了邮件要你们来读这两节经文，我希望你们有预先读过明白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以弗所书四章四节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圣经中不常具体的描述什么是神的形象，那这是其中一个经节，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我们仔细读其他的圣经译本，所有的译本都暗示我们必须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或神的样式创造的。我们如果仔细读其他的圣经译本，所有都表示我们必须穿上新人，因为这新人是照神的样式或形象创造的。新人是效仿基督 的结果，因此披戴基督意味着效法基督的形象，这里指是穿上新人，也就是按着神的样式和形象被造的人。这意味着基督教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事是神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并且这是需要完全恢复的事情，而这只能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神在创造中，赋予人是圣仁义和圣洁的，这是神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神对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犯罪的基督徒，这是这两个词不相结合的，因为基督徒当有神的形象，当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时，他要穿上新人，成为跟随神的人，他当反映神的特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我们需要查考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中与之对应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我将要对比学习这两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神的形象是指仁义和圣洁，这是以弗所书四章说的。哥罗西书在第三章指知识是与神与知识相关的神的形象，这种知识正是对神的认识。我们还需要从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中学到更多的东西。这节经文的最后两个词是真正的圣洁。 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将这两个词翻译成希腊语，我会说真正的真理的圣洁。这是希腊文原话，真理的圣洁。如果我们把它们称为真理的圣洁，那它指的是真理所产生或真理所具有的圣洁。真正的圣洁可能意味着基于真理或源于真理的圣洁。换句话说，圣洁与真理是分不开的。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回到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神的形象包括仁义、圣洁和真理。这些是神形象的几个部分。当神造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带有仁义、圣洁和真理。正如 Charles Hodge 所说，因此没有什么比低估神圣真理、将圣经教导视为仅与推测性理解有关的问题更违背圣经了。仁义、圣洁、道德、信仰都是真理的产物，没有产物，没有真理，他们就不可能存在。这句话将挑战许多信徒，他们虽称自己为信徒，因为圣经是神的真理，若真理不行在实践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真理、圣洁和仁义，真理不得不产生圣洁。这是我在几周的星期三查经中与大家分享的。我们相信圣经，相信神的话，然而许多相信神、相信圣经的人，他们的名声却不是那么好。许多教会也没有表现出爱心和热没有表现出爱心和热情，不是因为他们教导有什么错误，而是他们个人的生活，他们个人生活没有得以改变，这是不对的。因为真理必是产生仁义、圣洁，披戴基督，或者说按照神的形象被更新，是关于我们在我们的仁义、圣洁和对神的认识。最后一点，我们要讲披戴基督要产生的结果就是圣洁。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我们的思想。以弗所书4:24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逐渐变化成为主耶稣的形象。哥林多后书3:18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因此当我们相信耶稣时，我们里面神的形象就被更新了。首先，神更新形象的工作，神更新我们里面形象，他的形象的工作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内在的光照，我们对基督的接受以及动机的改变。哥林多后书4:6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哥林多后书5:18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因此你在信主前后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信主前，我们应该是不同的人，我们的倾向被重新调整，以履行神最重要的诫命。如果你是一个认真的信徒，你会对你罪恶中的，你生命中的罪恶更加敏感，因此你在心里有罪恶感，有时你甚至要自我定罪，为什么我这么差劲，为什么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是基督的信徒，我要效法神，我要荣耀神，为什么我会这样？有挣扎，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光照在我们心里。当你越认真，你越认真查看自己的时候，越是看到自己的罪恶和错误，这样你才能更加的信靠神，跟随神。否则你的良知将不断的控告你，但这不应该使你，不应该带领你去走向自我定罪。然而基督为你而死，因此我们当称赞主。我们的倾向被重新调整，与履行神最重要的诫命。重生的信徒对神的渴望胜过对其他任何事物的渴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爱主、敬拜主、侍奉主、讨主喜悦。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悦。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想尽我们所能的与人为善，最重要是与他人分享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同在的新生命。因此我们所有的责任都成为我们最深层次的快乐。效法神和基督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而这种新动力来自于我们的新动机，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表达神的形象。神的真实形象表现在基督的像基督的行为，这一切始于重生的圣灵内住的心，想要效法基督的动力。信徒体验并展示他们更新的形象。保罗用三段话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前两段谈到信徒目前的经历，其中一句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中，保罗描述基督徒所拥有的荣耀救恩。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荣图从主的灵变的。如果你知道背景，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以色列人在旧约之下所享有的荣耀是荣耀的，但不如现今信徒所享有的荣光。这在这句经文的前几段前几节提到。然而犹太人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他们的心里干硬，脸上蒙着帕子，使他们不能相信基督。但当有人转向主时，帕子就除去了，只有在基督里面能被除去。保罗在第十八节中继续使用帕子的比喻来解释基督徒所经历的荣耀转变。当摩西蒙着帕子，以色列人无法在他脸上看到神的荣耀时，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却以没有帕子遮住的脸可以直接凝视神的荣耀。 这个奇妙的特权是基督和圣灵赐给我们的，因为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与此同时，圣灵正在将我们转变为主的形象，从荣耀进到从荣耀的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即十八节说的荣上加荣。基督救恩的奇妙之处在于圣灵的成圣工作，圣灵正在将我们转变为基督的样式。保罗在这里没有定义基督的形象，也没有告诉我们要以怎样的方式变为基督的形象。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中，保罗确实的说得更具体。在这一章中，他劝告信徒要根据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来生活。我们脱去保罗列出所有的罪恶和情欲的原因是，当我们得救时，我们就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穿上新人。保罗在这里在原文中使用两个不定过去时这个时态词态来描述已完成的行为，即信徒归信时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在圣经原文中及希腊文中有许多不同的词态，从观察这些词态，我们也能够更加了解圣经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两个不定过去时来描述已完成的行为，即信徒归信时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是说这两个词脱下旧人和穿上新人都应该是过去式，在我们归信时都应该成就的。因为在我们归信的时候，我们称义了，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在同一本书中还有相同的表达方式，即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并与他一同复活，灵性由死入生。同样在罗马书六章一节中，保罗将归信描述为像罪死，即是脱去旧人，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以及从罪的奴役中得以释放。罗马书六章六节。回到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保罗用哥罗西书之前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过去式，在之后的半段却是不同的词态，是现态分词来描述信徒生命中不断更新的过程。作为一个新人，信徒不断的被更新。所以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句话是现代分词，是一个不断被更新的过程，这即是成圣不断的过成圣的过程。一旦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之后我们就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我们的主的形象。我们要顺服神的诫命，跟随主的道路。这句话有三件事值得注意。第一，在提到造物主的形象时，不要错过对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不要错过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话。提到神的形象，现在是与信徒有关，而不是与整个人类有关。是那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信徒。第二件事是信徒在神的形象方面不断的经历更新，因此基督徒要不断的成长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基督徒不是在夜之间成熟长大的，基督徒要不断的被更新。第三件事是保罗说信徒在知识上得更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根据 F.F. Bruce 的说法，信徒所获得的正是在基督里对神的认识，这是人类能够渴望的最高知识。更新对神的认识不仅仅是获得关于神的信息，尽管这肯定是其中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新需要信徒的品格转变，反映神的品格。所以你越是知道圣经，你越是越应该要像神。你能想象一个人，他很知道圣，他对圣经很熟悉，但是他的心却不对。他的生命没有反映神的形象和品格，那这样的人会是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整段经文中强调信徒要有新的惊人的态度和热心和行为。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救，然而一旦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有遵守神诫命的渴望。我们一旦信主之后，我们的行为和不得不有改变。在基督里认识神，本质上就是我们的品格和行为上变得像神。Max Miller Zoe 说，保罗在这里谈到一种知识导致与他认识的对象及神相似，这即是信徒的成圣过程。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变得像基督，在神的知识上不断长进。虽然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希腊原文中没有使用形象希腊文 icon 这个词，但他确实的谈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及新人的更新，就像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说的那样。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中的劝告与哥罗西书三章中所说的是一样的，要按照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而生活，不只是你嘴上的话。保罗挑战信徒要走新路，不要走非信徒的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因为非信徒救人的路是贪行种种污秽，放纵私欲，但这不是信徒所走的路。信徒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正如他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与哥罗西书相同的词态。在这种情况下， 不定式来描述决定性和完成的活动。在归信时，信徒要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保罗早些时候将悔改的经历描写为与基督一同复活，并在基督里面被造，为要行善。回到以弗所书4:13，当保罗提到信徒要不断更新时，他用了现在不定式。这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被教导着，本着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和仁爱的心，不断被更新。这些是现代不定式，即是指一个继续进行的过程。因此我们要不断的在基督里有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和爱心，正如以弗所书4:2的教导。更新的人表现出诚实的工作、友谊和造就人的言语，以及对他人的恩慈、怜悯和饶恕。即便你不说你自己是基督徒，你在你的工作你碰到一个新人，你碰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那个人能够在你生命中看出不同的品格吗？他可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但他知道你有所不同。保罗在以弗所书4:24说，信徒所披戴的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24说，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段经文与哥罗西书3:10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其中保罗将我们的更新称为照着神的形象。这表明保罗在这两处经文都谈到神的形象。神对信徒的目的是让他们在仁义和圣洁方面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谈到称义，称义是我们得救必要的过程。称义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然而称义之后有成圣，这是基督徒需要在称义得救之后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方面。结合保罗在哥罗西书3:10所说的话，以及他在以弗所书4:24所说的 F.F. Bruce 总结的信徒神圣更新的目标，他说认识神与行神的道是不可分割的。认识神就是要像神一样仁义和圣洁。认识神，对神的认识要带领我们像神一样仁义和圣洁。我们在哥罗西书3:11和以弗所书4:24中看到，信徒目前对神形象的更新经历涉及到获得真正的知识，不仅是知道更多关于神的知识，还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效法神的品格。对神的认识必须使我们的生活改变，效法神的品格，即集中于在我们生活中以不断增长的方式展现可交通的仁义 和圣洁的神圣属性。圣经中多次提到神是圣洁的，由于神是圣洁的，信徒的一切行为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由于神是公义的，所以信徒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公义，这在许多经节中都提到。人的堕落造成了神在人身上的形象扭曲，尽管不是完全毁坏，堕落没有摧毁形象这一方面，因为所有人都通过普遍启示对神和他对人类的旨意有一定的认识，并且神公正地谴责人的悖逆，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然而这形象，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肯定是被扭曲了，因为迷失的人并不认识神本身，这需要通过主耶稣基督获得救赎。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人在世上不认识神，并且人不能用自己的生命讨神喜悦，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只有在基督身上，神在人身上的形象才能得以恢复。当信徒在圣灵的帮助下，每天将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与圣经中所描述的神的公义和圣洁的标准对齐时，才会更新人在神在人里面的形象。信徒更新神的形象只是渐渐的成圣，在这个过程中，信徒越来越符合神可交通的属性，如爱和圣洁。通过这种方式，信徒能够正确的面对神、他人和整个创造。这就是 Anthony Hookmer 的话。这将我们引向最后一段，谈到信徒按照神的形象更新。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对信徒的目标是让信徒要像他的儿子。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两节经文讲到神如何呼召称义，又使他们得荣耀。神预定信徒要效法他儿子的形象，他的目标是让他们要像他的儿子。神预定信徒效法他儿子的形象，我们无法通过培训自己的心灵来实现，我们仍然要培训自己来听神的话语，听神的呼召。然后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同工来实现这个过程。我们要向主耶稣基督通过渐进的成圣，这个过程已经在进行中，神会在荣耀中完成这个过程，因为神呼召并称义的人，他会使他们得荣耀。同样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中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得救的目标是得荣耀，得荣耀标志着我们救恩的完成，而完全的救恩意味着完全最终符合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通过救恩，信徒可以确实经历主耶稣基督里神形象的更新。在基督里的更新改变了信徒的品格和行为，以匹配公义和圣洁的神。目前神的形象更新只是渐进的成圣过程，神会在荣耀中完成这个过程。我们可能终此一生都无法完全成圣，但神会在荣耀中完成这个过程。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罪中，我们要不断的改变和进步。神最终在荣耀中完成这个过程，直到那一天，当我们在身体和灵魂上完全效法基督时，我们的所有言语、思想、行为最终都会在各方各面讨神的喜悦。作为那些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并效法他儿子形象的人，我们将最终完美且永远地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人，并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那是确确实实的荣耀。在那之前，我们将努力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只有当我们成为基督的形象时，披戴基督才算完成。披戴基督就是要效法他，像基督一样。这是我们在罗马书十三章的主要教训。我们在之后会学到什么是效法基督。披戴基督、穿上新人等等这些表达，有时会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有时候我们会互相的转换使用。你有这样的心愿、意愿来披戴基督吗？天父，我们在学习了一些艰难的经文，然后我们学习到在归信的时候，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披戴基督，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不断的更新，让我们更愿意、更想要去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像基督是我们属灵目标，帮助我们顺服你的诫命，帮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帮助我们然后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和邪恶。帮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